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九章。那这一章呢分上下两个部分。一节到第九节呢是在讲神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第十节到最后呢是所罗门骄傲的开始啊。所以呢第十节到九章的最后加上第十章全部呢是所罗门属灵骄傲的堕落的一个序曲了。所以我们今天会分两个部分来看这个今天的属灵的分享。我们先看九章的一节到第九节啊。这个背景呢就是殿建好了，我们昨天有分享到。完了呢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九章二节，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然后后面就很长一段一直到第九节啊。这一次讲的呢就比较多了。那我们知道呢，所罗门在建殿之前呢神的话是临到所罗门的，也就是六章的十一节和十二节、十三节。这个说的话呢和这边神说的这个话呢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可以回到六章的十二和十三节，他说，论到你所建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那在这边的九章的四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的心，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无论是建殿前建殿后，都是告诉所罗门一件事情，要顺服神的话，谨守神的话，行存正直诚实的心行在神面前。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的，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得救来到主面前，就是要按照神的话去行啊，否则我们怎么说我们爱主呢？爱主就是遵行神的道了。所以在这我们会想一想这个场景啊，如果是我们回到第八章的后面啊，那在最后呢，所罗门向耶和华殿献的那个祭啊，是牛是22000，羊是12万呢、以至于地方不够，要挪出中间的地方，做一个临时分别为圣的地方来宰牛羊，很宏大的场景。这样的场景，正常按我们的想法，神一定会很喜乐的，告诉所罗门，我会一定看顾这殿，这殿就是我的名在这儿。我一定看顾这点。但是呢，神向所罗门显现，居然再一次告诉所罗门要遵守他的道。这就告诉我们今天什么属灵的道理呢？我们的祝福是从我们顺服神的道来的，不是从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事来的。我们认为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事，只不过是我们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但是呢，我若在未来不遵行神的道，这灾这咒诅照样会临到我身上。大卫在拔示巴犯奸淫这件事情之前，那是非常属神的，凡事信靠神啊。扫罗一直追逼他，他都不还手，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大卫就配得犯罪呢？显然不是。神是不是因为大卫前面特别顺服，做了很多好事，做了很多让神高兴的事，所以拔示巴犯一次奸淫，杀了一下乌利亚，神就算了，遮盖了，算了，这事过去了？不是的。在这儿，在建完圣殿，所罗门应该是人生属灵的顶峰的时候，神居然给所罗门的是警告。这是多么令我们深思的一个事呢？从讲所罗门开始啊，列王记上一开始就在讲所罗门，直到现在九章的第九节， 这是所罗门属灵一直在往上走，到了一个顶峰。这顶峰呢，就是因着他顺服神的话，他把这殿建完，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在这属灵顶峰的时候，神跟他的孩子居然讲的是警告，在警告之前是重申他的命令，六节以后就是警告。倘若你和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的诫命，然后第七节呢，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个话是很重的，因为这个殿刚刚建好，这是一座新的殿呢。神居然说我要会把这个殿弃掉，这样的警告其实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自己属灵的工作，我们顺服神的一点点啊，小小的像建了个圣殿这样小小的属灵做成的工作呢，当作我骄傲的资本，乃至到一个程度呢，我觉得神一定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他会为了这件事情就掩面不看我的罪。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的，他甚至可以不要这个殿。以色列人可能觉得，那我现在有殿了，我就有神了，有神了我就可以爱干什么干什么啊，我可以犯罪，我可以去欺负孤儿寡妇，这个他们觉得我没问题，我都可以做，我可以去拜假神了。神说不是，甚至到一个程度他殿也可以不要。这个话对我们来说就很难咽了。在我刚建完殿的时候，神说我做的殿可以不要的，如果我转离去拜假神，如果我离开神的道，他可以不要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不但如此啊，如果人回的经过的人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殿这样行，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他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神要用我们的悖逆来给世人做警醒的警告，这就是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我们能想象在一个做成了的功的基础上，神给我们描述的是未来我们悖逆之后，如果悖逆之后到一个程度甚至我做成的功是反面的警告，而不是正面的。不是说哎呦，这个人很顺服，所罗门很顺服，以色列人很顺服，做了这个殿真是好啊，所以我们学习他顺服。神说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骄傲，做了殿就更骄傲，骄傲到后来呢还不要我，所以呢最后我让这个殿成为他骄傲的样板，骄傲的证据，以警戒事后后面后世要来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当怀着什么样的心来到主面前啊，在这一段神给所罗门的话里就很清楚了。我若怀着我说，主啊，我能替你做点什么你就奖励我，那大概率呢我就会像所罗门这样，这就是我属灵的高点，我做成了，然后最后会成为我被讥诮的，会被这个反面榜样的这个典型。我若怀着谦卑的心，我说主啊，我的确是悖逆骄傲的，我时刻警醒啊，这圣经里全部的例子都告诉我我的本性就是卖给罪的，所以求你让我时刻怀着谦卑的心啊，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神借着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提出了这警告，这警告如此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第十节开始所罗门就开始骄傲了。所以十节到十四节呢，所罗门与西兰定了个约，这个很奇怪，因为西兰就是推罗王，就是给他做木头的，用木头来建殿的。在那之前呢，我们知道呢，他跟西兰约好的是什么呢？他现在约好是用在第五章的后半段，第五章九节十节啊，就是西兰给他木头，他给西兰食物啊，这个是挺好的。但在这里却变成什么呢？他给了西兰二世做城，这就有点问题了。这城是神的应许地，所罗门作为王 他有什么资格能把神的应许地给出去呢？他不去把神告诉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告诉大家一定要去得的地去得回来，他还把已经有的地给出去啊，这是开始就味道就不对了，就开始跟神的旨意去相左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对方还不喜欢，这就让我们看见呢，这个跟西兰的关系呢就变得很世界了，变得很肉体了，对方还瞧不上啊。就像我们能把神的道，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要往外给啊，可能世界的人还真不喜欢。就像同样是长子的名分，雅各就喜欢，他哥哥以扫就一碗红豆汤就可以卖了。还有呢，第三呢，我们看见14节，西兰还给所罗门120塔连德银子。本来西兰给他木头，怎么还给他金子呢？120塔连德金子。因为他们二人合伙做金子生意。所罗门开始从这里开始就显得他非常喜欢荣华，喜欢名声，喜欢金子。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所有神赐给他的祝福，在地上的产业和祝福都成了他的网罗。在这里呢，第15节往后到第22节，这是一个段落啊，讲到什么呢？讲到他需要很多苦工。这些苦工哪里来的呢？就是国中所剩下的亚摩利人、赫人、20节和比利洗人，就这些人。这些人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和摩西五经里讲得很清楚，神明确地告诉他们，在士师记一开始也告诉他们，这些人是要灭尽的，是要把他们赶走的，不能让他们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因为他们一定会勾引吸引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神，去拜他们的假神。事实上后面就是这样，所罗门时代应该是以色列人实力最鼎盛的时代，所罗门居然想要这些人去给他做苦工。既然能给他做苦工，为什么不灭尽呢？这就和扫罗王的性质是一样的。扫罗王神给了他命令，把亚玛利人都杀光，把牛羊也都杀了，扫罗王就留了人也留了牛羊，他不舍得那些牛羊，因为在那个时候战俘就是很好的劳动力，就是很好的苦工。为什么要这么多苦工呢？因为他自己里面有欲望，欲望是什么呢？造很多城，各种各样的城，有法老打下来给他女儿做嫁妆的城啊，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把一个城里的人都杀光，拿这座城来给女儿做嫁妆，这嫁妆也是非常难以理解。啊，所罗门不但如此，也要把这个造啊，还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造更多，因为造城就是王的尊荣的体现呢。那个王城多，城高，这个城里的人口多，那这个王就有尊荣啊。但要造城就要苦力，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里面的欲望来的。那为什么我们刚才看见？第九章的14节会有120塔林的金子在这呢，那第26节又来了。所罗门王在以东地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造船只，那总是在这个地方造船往俄斐去。俄斐这个地方呢就是专门产金子的。就是在28节后面啊也有王犯这个错的。我们查到了就知道，王想要金子的时候都会先造船，造完船呢就到俄斐去。那造船谁帮他呢？西兰又来了，27节。所以西兰是属世界的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所罗门呢和一个属世界的王一起去挖金子，和另外一个属世界的法老王呢一起合伙造城，他唯独不去记得他的神，他真正的王给他的命令。所以在28节呢，他们到了俄斐就得了420塔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这是一个开始。等到明天我们查到10章就会知道越来越糟糕。 所以这让我们何等的警醒啊！一个属灵的高峰过去之后，人堕落的速度如此之快，迅速就堕落了。我们知道在19世纪哈，在1850年前后一直到1900年前后，西方有一个特别大的属灵的复兴的高潮啊，但是很快在最近的这50年里就堕落得非常快，前后也就差了几十年的时间，非常快。原因就是若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不愿意顺服神，我们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是像所罗门这样，建完圣殿就是我堕落的开始。求主让我们警醒坚定地跟随他。哈利路亚。